弟兄姐妹们，主日平安。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题目叫做隐秘的事与明显的事，是来自于生命记29章的29节。我们一起来读一下这两段经文，生命记29章29节和罗马书的1章19到20节。我们一起开口来读。隐秘的事是属于耶和华我们的神，唯有明显的事是永远属于我们和我们子孙的，好叫我们遵循这律法上一切话。神的事，人所能知的，人显明在人心里，因为神已经给他们显明。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是眼不能见，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在即将过去的2018年，我们的主日从旧约出现的7次耶和华的复名，还有在新约主耶稣在约翰福音里面7次用我是来让我们知道，让我们了解他。同时我们也围绕这大使命学习并实践了主所吩咐的大使命的部分内容。我们今年是另外一部分内容，再加上在这一年当中我们经历到神在我们中间的带领，我们对神是更了解的呢，还是更困惑的？我们稍微思想一下，你对神了解多少？在经历一年过去了之后，从知识上，从经历当中，你对神更清楚的吗？还是更困惑的？就我个人而言，2018年是非常痛苦的。我也相信也有一些弟兄姐妹也同样非常痛苦。我还记得有一天，2018年的中间的某一天，帕斯托尼跟我说 Are you okay? 我跟他说 I'm fine。然后我跟他说，他问我现在所经历的怎么样，我说 It's a piece of cake， 小菜一碟。可是从那天开始呢，这个骄傲就得到了报应，呈现在我面前的是不是小菜一碟的，而是满汉全席所经历的。我就时常在思想，我清楚神要我回来母会侍奉，但我不清楚神为什么要让我遭遇这样的折磨呢？神啊，你在哪里？我一边在讲台上面分享神，我所认识的神，这是我人生当中第二次遭遇这么难的，要在讲台上面告诉弟兄姐妹神是怎样一位神。可是在自己的经历当中呢，好像神又不像我说的那位神那样，非常的痛苦。但是信心又在告诉我圣经是对的，我知道神若帮助我，谁能抵挡我们呢？但我不知道为什么会感觉像分箱里面的老鼠那样，脸头受气，脸边不是人。我有那么几次想辞职，我觉得回到乡下何尝比较舒服一点，因为所有的压力是来自于对方的，在教会里面的服侍是来自于里面的压力，有时候你是没有办法诉说的。我不是一个很喜欢哭的人，可是在过去的一年当中，我在我的办公室里面不知道哭了多少次，是自己控制不住的。有那么几次被其他同工看到了，他们问我黄牧师你在做什么，哦，没有，过敏。有一次跟 Pastor Barry 跟慧丽在分享的时候，我哭得一塌糊涂，我都不知道神你在哪里。 有那么几个月，每个晚上只能睡三个小时左右，根本睡不着，压力非常非常的大。我一直跟神说，带我离开吧，我要崩溃了。如果我崩溃了，这个教会怎么办？直到11月14号，我在祷告会的时候，几个弟兄姐妹为我的睡眠祷告，他们知道，我才开始，从那一天开始才恢复较正常的睡眠。这其中当然也再次的去思想《生命记》29章29节，我对神才有更进一步的了解，才略微懂得哪一些是可以去了解的、去知道的、去改变的，哪一些是完全要靠信心去接受的，哪一些是我应该去服侍的。所以我今天就要从哪一些是隐秘的事情，哪一些是明显的事情，哪一些是属于该行的事，来告别2018，希望在我的人生当中不要再出现2018了，进入2019。哪一些是属于隐秘的事情呢？生命记29章29节告诉我们说，隐秘的事情是属于耶和华的。我们知道一定会有隐秘的事情，那哪一些是隐秘的事情？首先告诉我们说，神是无法完全彻透的。你考察就能彻透神吗？你岂能尽情彻透全能者？这是所法跟耶伯的对话当中所法提醒耶伯的，你怎能彻透全能者呢？罗马书1章也告诉我们说，神的事情人所能知的也显明在人心里，因为神已经给他们显明了。那意思是说，只是显明那些我们所能知道的事情，人所不知道的呢有哪一些呢？昨天晚上我在基督徒大会听到黄耶瑟牧师在讲到他去非洲的第一天第一段时间的时候，他们遭遇到的经历，刚刚到非洲都还没落脚，好像神就要把他接回天家了。他们去到一家人家里面，他的见证很长，我就很惊讶地说，人家白饭端出来给他们看，突然变成黑的，并且会动，因为那个白饭上面那桌子菜上面全部沾满了苍蝇。要不要吃？吃下去当然他们吃了，他的见证很长，他们吃了，吃了之后接下来就食物中毒6天，那个6天上吐下泻，他们都感觉神要接他们回天家了。他都不明白为什么神不让他死在原来的国家，要带到他们去非洲，费那么大的劲去到那边，然后什么事情都还没做，就要让他们食物中毒而亡，他不明白。可是经过一段时间之后他明白了，经过那一次的食物中毒之后，他们一家人变成百毒不侵，现在走到全世界的任何一个地方，路边摊啊什么汤啊都可以吃，再也不会食物中毒了，百毒不侵。我也想到，哎，当我要去宣教工厂的时候，我的一个长辈牧者告诉我说，你将来会遇到这样的事情，你要怎么处理？他就告诉我他是怎么处理这样的事情。他说他到一个农村里面去的时候，摆上来的米饭也是瞬间变成黑的。他们怎么做？他们拿起筷子，可是黄牧师他们在非洲没有筷子，他拿起筷子这样拿着筷子一拨，苍蝇就飞了，赶快把筷子 狠狠的插到最中间去，然后夹出来吃中间的，那是没有苍蝇沾到的。要有技术，他教我的，你去到那个环境要这样保护自己哈。但黄耶瑟牧师他们没学到这一招哈，但是他们练到金钟罩哈，现在铁布衫百毒不侵。哎，神的心意要经过几年之后，你才能够明白。有时候你在经历的时候你不明白，为什么神要让我一到非洲就马上立即马上上吐下泻，整全家人，那个医生说你们要观察自己，有吐出来的如果是已经绿色的那没得救了，如果是黄色的你们还可以继续活。他说我都根本看不清是什么颜色的，眼睛都看不清了。但神的心意，有时候神的心意要时间我们才能够明白，可是有一些神真的一辈子都不会让我们明白。这个不会让我们明白，不是因为神不让我们明白，而是有限的人无法完全了解明白无限的神，除非神他启示给我们。所以他会人所能知道的，有一些是我们所不能知道的。神的爱，神做事的方式，我们无法彻透。我们总是要想着神按照我们的方式，要按照我们所能够感受的爱来爱我们，所以我们常常失望。如果神不让我们今年有主任牧师，为什么要让我们经历这一次的聘牧呢？这是我常常问神的。那为什么要这么麻烦呢？那不要这一次经历多好，可是神就让我们经历了。如果神是爱我的，为什么要让我回母会服侍呢？为什么让弟兄姐妹经历这一切呢？这是我们常常会问的。可是我们相信这里面有神的爱，有神做事的方法，有神做事的目的。虽然我们到今天也许都还不知道，我们不知道神为什么要让我们经历这一些。我说这一些属于隐秘的事情，有些时候是时间把它隐藏了，有时候是神的做事风格方式我们不能知道，有些时候可能再过三五年十年之后我们回头看我们知道了，有些时候要等到见主面的时候，我们到天上去的时候一回头一重播的时候才看得见看得清楚的，因为有一些事情是没有如果的。第二个隐秘的事情是灵界的事情，神不让我们知道。我们相信这个世界是有鬼的，有邪灵的，可是圣经描述的很少，即使有也不娴静。我们知道有灵界，可是神严禁我们去交鬼。我个人非常感谢神，我在还没信主的，虽然我是在基督徒家庭当中长大，但我的经历有一段时间我相信我是没有信主的，或者叫做不可知论者，因为我不知道父母所教给我的是不是真的，学校所教给我的是不是真的，我什么都不信的。就在那一段时间当中，我的一个好朋友，我们捉弄他说给他算命，当然我们都不懂这算命，就胡编乱造，拿起他的手看了这条指纹说这叫爱情线，哎呀糟糕，你的爱情线断了三节，所以你这辈子是没有老婆命，你永远娶不到老婆。他整个人傻掉了，好几天不吃不喝，我们都吓死了。在我们福建省漳州市说有一个庙里面的某个人很灵的哈，他们就要带他去重新算命，说那个比较灵。那个时候我是一个不可知论者，所以我也傻傻的要跟着去，但神就在这个时候保护我，在路上神就拦阻我去了。当我回过头再去思想这件事情的时候，我就非常感谢神，神用一个非常奇妙的事情，我好像在这边讲过， 阻止我去搅鬼。所以我的几个朋友带着他，我们四个人骑着自行车往那个山上去的时候，在一个下坡非常陡的一个坡下去的时候，我骑着自行车突然一瞬间就吱一声，后车轮的气全部跑掉，那我就没办法，我就没办法去了。所以我就跟他们说，其实我的内心那个时候也被提醒到，因为毕竟是从小在教会当中长大的，哎，心里说是不是神叫我不要去，所以我就回过头说我没去了，我不能去，你们去吧。我就回过头，回过头才走十几步路才发现我那个汽车的自行车的不是汽车的那个气阀的那些配件掉在地上，我才发现我的自行车，以前自行车的锁是这样锁着的嘛，然后斜了之后那个斜杠把那个气阀给打掉了，瞬间气全部跑掉。我那个时候我就在那边感谢神，因为我知道如果那个再伸进去一点，你就知道是什么，再伸进去一点不是气阀打掉而已，所有的后轮就会被锁死嘛，因为插到那个杠里面去，整个人就会飞出去，可能你们就不认识一个叫环多次牧师了，因为没脸见人了，鼻子都没有了。神又用这个很特别的方式保守我，不去教，不去问那个算命的，不去教鬼的，跟教鬼沾染在一起。当我信主之后，当我开始服侍的时候，我就很感谢神，神真的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无时无刻的借着各种各样的方式在保护我们，在提醒我们。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不可偏向那些教鬼的和行巫术的，不可求问他们，以致被他们玷污了。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可是圣经当中还是有人故意去冒犯神，那位就是扫罗。当扫罗去教鬼的时候，神就惩罚他，这样扫罗死了，因为他干犯耶和华，没有遵守耶和华的命，又因他求问教鬼的妇人，没有求奉耶和华。从这些经文当中我们知道，确实是有灵界的事情，有教鬼的，有鬼的存在，可是神并不让我们去碰，我们也不知道具体的是什么原因，但神告诉我们说不要去沾染那些污秽的，鬼是污秽的，神阻止我们，禁止我们去做。所以灵界的事情圣经里面并没有启示很多，属于隐秘的事情。我们可以从其他的一些见证人当中，就像藤章佳音，他现在是牧师，他以前在信主之前他是练瑜伽练到第七层的，他开了天眼看到灵界的污秽吓死了，后来他悔改信主了。这种人他有特别的经历，他本来很追求瑜伽的事情，但最后神拯救他了。所以是有灵界，但神不让我们去碰，我们就要远离这些事情。第三个是人心，我们无法测透，人心比万物都诡诈，坏到极处谁能测透呢？我的重点不是在诡诈跟极处，我的重点是在谁能测透呢？神岂不鉴察这事吗？因为他晓得人心里的隐秘的事情。所以我说人心是属于隐秘的事情，这是属于耶和华的，人无法去测透别人的心。所以中国人常常会有一句话说，画虎画皮狼画骨，知人知面不知心。我们很难去真正测透别人内心里面想的是什么，所以我们就不要去胡乱猜测别人的动机。我很坦诚地跟大家说，我们过去一年当中所发生的事情有太多是因为我们胡乱去猜测别人的动机，造成更混乱。 造成更多的彼此伤害。我们真的不要去揣测别人的动机。也有人常常在问我说，一次得救永远得救吗？我常常的回答是，我无法回答，因为我不知道他是否真正得救。因为真正得救的人有两个先决条件，第一个是什么？口里承认。第二个是心里相信。我只知道他口里承认，我怎么知道他心里相信？我不能完全测透他的心，所以我不回答这个问题。或者你一定要我回答，我就说，如果他是真正相信的，那肯定是一次得救永远得救。但我不能保证他是真正相信的，因为只有神跟他自己知道。所以我们不要去胡乱去猜测别人做事的动机。在中国的古代的商鞅变法的时候，法家也谈论到法不诛心，就是这个道理。我们只看到他所做出来的事情，他到底背后的动机是什么，我们无法去揣测，我们甚至完全无法了解自己的心。你能够完全了解自己的心吗？许多时候我们所做的，我们都会被自己吓一跳，我们所说出来的话，因为我们都不了解自己真正要的是什么，自己的心是什么。人一切所行的，在自己眼中看为清洁，唯有耶和华衡量人心。圣经告诉我们说，我们常常自以为义，我们自己已经在做违背神的心意的事情了，还沾沾自喜，以为我们自己是正义的。我们连自己的心都没有办法彻透，我们都没有办法完全了解。所以我们要把这些隐秘的事情，属于耶和华的事情，我们要归回给神。我们不要去揣测。哪一些是明显的事情呢？明显的事情是记载在圣经里面的，唯有明显的事是永远属于我们和我们子孙，好叫我们遵循这律法上一切的话。律法上一切的话就是圣经，而圣经是神所默示的，以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这是神给我们的教导，这是最明显的，要让我们去知道。所以我们做任何一件事情的时候，我们要思想我们所做的是否合乎圣经的教导，我们自己对圣经了解有多少，我们是否常常喜欢读圣经，明白神的心意呢？还是按照我们自己的话去做呢？并且神也告诉我们说，明显的事情是显在所造之物当中，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是眼不能见，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所以我们透过所造之物，我们可以去认识，可是这个认识是有局限性的。透过自然界跟经历去认识神，主要是认识神的永能跟神性。我们看到神是比我们更无限的，比我们更伟大的，比我们更厉害的，他超过我们，他是全知全能的神，而我们是有限的。而如果透过自然跟经历，我们对神的认知也是只是停留在我们知道这个世界有一位神，可是我们不知道是哪一位神。我们要真正认识神，还是需要加上圣经，只有圣经才能够告诉我们我们所相信的是哪一位神。所以明显的事情可以从周围所看到的事情可以看到，所以明显的事情也从我们所看到的。圣经告诉我们说，基督究竟被传开了，为此我就欢喜，并且还要欢喜。为什么说这句话呢？因为他的上文是在告诉我们说，这一等人是出于爱心，知道他们是为辨明福音而设立的，那一等人是出于结党纷争，并不诚实，意思是要加增我捆锁的苦楚。可是呢，基督究竟被传开了，为此我就欢喜，并且还要欢喜。意思是说，我们根本看不透他的用心在哪里，他的动机在哪里，可是我们看到他的结果，我们看到福音被传开了，我们为着这个看到的这个结果，看到有人因着他信主了， 我们就欢喜，而且还要欢喜。即使是这样，我们也要全方位多角度的去看。我们看待一个事情，如果我们不全方位的去看，我们很片面。我们看一下这张图，这个人在做什么？很粗鲁哈，在给人家竖中指哈，这是从这个角度看的。可是换一个角度呢，他是在说我的妻子怀了第三胎。可是你从这个角度一看的时候，只看到他的中指，你就说他在给人家竖中指。所以我们看事情的时候要多重的角度去看，你才能够真正去了解一件事情。你再看一下这张图片，这个大人在干什么？好像拿着一个木头要去打那个小孩子哦，好像是要欺负这个孩子，这个孩子吓得躲在墙角了。可是这张图片其实是从这边剪辑下来的，他们在那边打羽毛球啦，所以这个孩子是在躲球嘛，不要影响到别人打球嘛。可是你只看到一小部分的时候，你就会觉得是大人在欺负小孩。所以当我们即使是我们眼睛所看见的，我们也应该是多角度全方位的去了解事情的真相，我们才能够明白到底事情的真实情形是怎么样。不要道听途说，不要只是从片面的角度去思想，去揣测别人的事情，这会造成很多的误会。所以我们要做的是什么呢？我们该行的是哪一些呢？首先我们要相信神是帮助我们的。我呼求的日子，我的仇敌都要转身退后，神帮助我，这是我所知道的。当我八月份的时候，我去参加短线队的时候，在印第安纳 University 的时候，那天早上弟兄，外教会的一个弟兄带领我们灵修的时候，灵修到一节经文，我觉得很受安慰，我就把那节经文发在我的微信圈里面。可能有人有当时有看到我的微信圈，还记得那个微信圈发的经文是什么？神若帮助我们，我们还会什么受什么？哎，我突然忘记那些经文了，我有时候会短路。神若帮助我们，谁能害我们呢？没想到捅了马蜂窝，为什么？因为我都不知道那天中午，那天同一天的，在我们教会刚好是刘牧师写的信说他自己撤回聘牧的事情。我在那边发了这句话的时候，我是很得安慰，说不管将来怎么样，只要我相信神是帮助我们的，谁能害我们呢？我自己得到很大的安慰。可是有人觉得我发那个的时候是在骂人，是在说什么事情，是在暗示什么，觉得受到很大的伤害，吓得我停了一两个月不敢发微信圈。因为我知道我说的任何一句话都会被无限的夸大，从不同角度去理解我所说的话。如果我们真的相信神是帮助我们，我们过去一年所发生的事情，所经历的，归根结底其实是对神没有信心。无论你是持何种观点，你是支持的也好，你是反对的也好，你是观望的也好，或者你是站在中间等候的也好，我发现在我们的教会，包括我自己，对神都没有信心。好像我们很渴望神按照我们的心意来成就，而不是把这件事情交在神的手中。 如果我们把这件事情真的相信，交在神的手中，神给我们的是最好的，那什么样的结果我们都能够欣然欢喜高兴的接受，而不是好像所得的结果不是我要的就会很伤心，就会过不去，包括我自己。所以我就觉得，其实我们所要做的是，我们要相信神真的是帮助我们的。如果我们不相信神真的是帮助我们的，那我们就是对神没有信心。我当时会想，如果神，我相信神是帮助我的，我就不会去睡不着觉，我更不会感觉像一只蜂箱里面的老鼠一样的脸头不是人。那个时候我为什么睡不着觉？我做任何一件事情的时候我都心惊胆战，我发微信箱会被好几通电话微信里面来说我伤害到他，我是什么意思？我安排一个祷告会，我安排一个什么的时候，人家会打电话来跟我说，黄牧师，你是不是在惩罚某人？我说我只是按着我原来的计划公布出来，按照轮流服侍的次序，有一些并不是我安排的，因为很多是交给执事们安排的，并不是我安排，我是看一眼觉得合格就好了。可是所有的压力都过来了，我就感觉到好像我好像不是人了，我就开始对神产生怨言，我是一个敢骂神的人。我常常会想不通的时候，我跑到洗手间里面去跟神大喊，神啊，你为什么这样待我？其实这一切都在显露出来我对神没有信心，我所经历的一定有神美好的心意，可是我不知道。我相信也有很多弟兄姐妹也是如此，因为我们好像没有感觉到神是帮助我们的。保罗因为相信神是帮助他的，所以他明白神留在他身上一根刺有神的美意，神的恩典够他用。他三次向神求告，请将这刺拔掉，但神没有，神给他的是我的恩典够你用。我们是否明白神让我们经历这一切的事情有神的美意呢？如果我们相信神是帮助我们的，那我们就真的能够体会到神让我们在2018年所经历的是一个非常美好的事情，有他美好的心意帮助我们，发现到我们自己的不足，帮助我们知道我们自己无能，我们只有更多的仰望在神的手中。当我最近安静下来的时候，在思想的时候，在灵修的时候，我就深深地感受到，其实我很抱歉地说，包括我自己，我们在祷告方面很缺乏，而我们的祷告更多的是向神开支票，而不是去寻求神的心意。我们的祷告是要神来成就我们的所要的所求的，按照我们设想的来成就我们，而不是把我们的祷告我们的需要交在神的手中，让神来决定哪一个是对我们最好的。如果我们的祷告真的能够把自己交给神，那怎样的结果我们都能够欢喜，并且更加的欢喜才对的，我们就不会有这么痛苦，就不会有这么觉得受伤哈，因为我们缺乏对神的信心。第二个，我们要将神的工作还给神。有些时候我们太多在做神的事情的，人做事的动机我们无法了解，神要我们的说这有何妨呢？或是假意或是真心，无论怎样，基督究竟被传开了，为此我就欢喜，并且还要欢喜。这是在告诉我们说，无论他是出于嫉妒，出于结党分支，还是诚实的，还是忠心的去服侍，无论他做什么，这不是我们要管的，因为我们无法彻透别人的心，因为我们不知道别人做事的动机是什么。 我们只要看到他什么引人归主的，看到福音的果子的，够了。我们就要因着这些，我们献上欢喜，我们就要欢喜，并且还要欢喜，因为考察人的动机是属于神的事情。我们要把这一切还给神，我们只要看到他所做的事情对教会对人是否有造就，这一切就足够了。神岂不鉴察这事，因为他晓得人心里的隐秘。我们把这些交给神，我们也相信我们所相信的这一位神是有公义的，他会去鉴察每一个人的心，相信神有公义的判断，我们无需为神去操心。这就是圣经为什么告诉我们说，有的传福音是出于嫉妒纷争，也有出于好意，这一等是出于爱心，知道我是为便民福音设立的，那一等是基于出于结党并不诚实，意思要加添我捆锁的苦楚，这有何妨呢？或是假意，或是真心，无论怎样，基督究竟被传开了，为此我就喜欢并且还要喜欢。从这段圣经当中告诉我们，人做事服事的动机确实有不同，我们不能否认有一些人确实有其他的动机，这是圣经告诉我们的。可是这是神知道的，人无法知道别人的动机。有许多时候我们是好心做错事了，然后我们如果去误会到别人的动机呢？神没有让我们去揣摩别人的动机，我们一旦看到别人服事的果效就欢喜，还要欢喜，这是神所要我们的。所以我们要把属于神的隐秘的事情我们交回给神，我们只要鉴察我们自己。第三点是下个礼拜要讲的，忘记背后努力面前，这是我们要做的。2018年即将过去，我们要进入到2019年，一个全新的。我下个礼拜会谈论我们该忘记哪一些，我们该定睛在哪一些事情身上，我们怎么往着朝着神所给我们的意向我们一起去走。而最后我们要做一个结论，隐秘的事情是属于神的，我们应该凭着信心领受神的爱与引领，相信我们所经历的都有神美好的旨意，要不然我们就是冤大头，我们白白的去受苦了，我们还不知道我们为什么受苦。现在我们难以明白，也许我们过一段时间就能够清楚缘由，也许我们永远都不知道原因，但我们相信神是帮助我们的，因为神的话永远不落空，神应许我们他是帮助我们的，只是他帮助我们的方式方法我们不知道，也许要经历一些磨难。我们每一个人都要为自己所做所行所言负责，但要避免去揣摩他人做事或服事的动机，因为我们不是神，我们无法测透人心，唯有神能够测透人的隐秘事。当我们看到别人的工作成就服事的果效，我们就当欢喜快乐。当我们今年所经历的，应当相信神岂不鉴察这事，因为他晓得人心里的隐秘事情，无论对错不是我们去评判，我们相信有神在鉴察每一个人的心，如果有谁做的不合宜的事情，我相信神也会去提醒他，也会帮助他。我们更当相信神是帮助我们的，神使用各种各样的经历来熬炼我们，我用熬炼，因为这个经历真的不好不容易，求来帮助我们，因为这个过程很不容易。我们应当仰望基督，求主加添给我们足够的恩典，帮助我们可以成长。最后让我们一起用诗歌当转眼仰望基督来回应今天的讲道。
各位弟兄姊妹请起立，
亲爱的阿爸父神，我满心感谢你，因为你启示了圣经，你让我们可以透过圣经来明白你，你让我们这些原本非常有限的人可以稍微的了解无限的神，可以感受到神你的慈爱，神你的帮助。虽然许多时候我们对神你不够了解，不够明白，我们有时候在经历一些患难的时候，我们不能明白神你为何让我们经历这一切，可是当我们回头看我们自己的时候，回头看我们所经历的时候，我们知道神你的圣手一直在扶持着我们，就像父母拉着孩子走过黑暗的道路，走过崎岖的山路，走过一些患难，你的杖你的刚一直在安慰着我们，引领着我们。我们所经历的每一件事情，我们相信都有神你美好的旨意，都是神你特意为使我们可以更加成全完备而为我们所设计的。我们求神你来帮助我们，在经历这些患难的时候，在经历这些困难的时候，让我们知道有主你在船上，我们就不怕什么， 因为有主你在掌舵，有主你在掌权。我们将我们所从神你那里所得来的祝福再次的奉献给你。神你也告诉我们，这一切原本是属于你的，你只是让我们来管理。我们求神你来帮助我们，也让我们可以从神你那里所得来的，我们再次的奉献用在神你的圣工当中。也求神你来保守教会的每一个服事的人，保守他们能够合神你的心意，也珍惜每一分从神你那里所来的奉献，因为这是神你的产业。我们求神你来带领帮助我们，也将我们活水福音教会未来一年所要做的所有的事情都仰望在神你的手中，求神你来带领引领我们。我们也巴不得在很短的将来我们能够找到神你能够带领一位合神你心意的合适的主任牧师到我们当中，带领我们一起的朝着神你所给我们制定的意向，我们一起直奔标杆。我们求神你来垂听我们的祷告，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确实需要主任牧师的带领，我们确实需要有合神你心意的忠实的仆人来引领我们带领我们。我们虽然不知道他现在在哪里，但是我们知道神你已经为我们预备，因为你是耶和华以勒。我们求神你来带领帮助，将我们所有的人所有的家庭再次的仰望在神你的手中，求神你借着各种各样的经历来祝福我们，使我们可以长成满有基督的身量。我们将来祷告祈求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请坐。